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三毒。那这个题目呢，相信大家应该到现在很熟悉了吧？我们下个礼拜还要继续研究。所以呢，我们今天先来把这个题目先讲解一下，然后呢，下个礼拜你们看表演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能够更有体会吧。好，那什么叫做三毒？为什么叫做毒？什么叫做毒？
吃了会死掉。
吃了会死掉。毒就是对会危害我们身体健康的物质啊，叫做毒，或者是说就是会对我们有害的、毁害的啊，那或者是说会伤害我们的，那我们一般就说它是毒。那在佛法当中呢的毒呢是什么呢？就是会危害我们身心的东西，我们叫它做毒。它就像毒药一样，就是你吃下去的话，它会把你的身体破坏。那我们都希望呢能够身体健康，身心愉快，我们常常都祝福人家如此。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身体那么健康，身心那么愉快呢？是什么东西在好像常常在吃我们的心呢，让你我们的心很难安稳？所以呢，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那在佛法当中呢，我们说有三毒，最根本的，当然其实有很多毒了。那最把它这个整个概这个归纳起来呢，可以分成贪嗔痴三毒。那这三毒呢，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所以贪贪嗔痴三毒也叫做三不善根。所谓不善根呢，也就是所有一切不善之法呢的根本。我们之所以会做所有不善的事情，不管是身口意哪一方面的业，都是因为这三个不善的根而长出来的，所以它也叫做三不善不善根，也叫做一切不善法之根本。那它引发了我们不善的身口意行为，然后呢这些不善的这种法呢，在我们心中就干扰了我们的理智，影响我们的情绪，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以及障碍，那甚至呢危害别人，不单单害自己也害别人啊。所以呢，然后最大的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危害，贪嗔痴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危害是什么？无明烦恼，本来就是烦恼啊，
轮回。
贪嗔痴给我们带来最大的苦就是生死轮回。大家都希望得到解脱自在，大家都希望得到身心自在，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好像很不自在？最糟的是到了我们临命终时呢，还是不能自在。那是什么让我们呢一直在生死当中轮回？就是贪嗔痴。所以最大的危害就是使我们生死轮回。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够越来越轻松，能够越来越清安，心越来越开朗，心越来越平静，然后呢这个看事情也越来越看得透彻，让我们呢能够真正的洒脱自在，那就要破除贪嗔痴。所以贪嗔痴是让我们生死一直留在生死轮回这个枷锁的一个主要根源 所以呢，这个贪嗔痴呢，大家虽然很熟悉，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观察我们自己，在小小的部分呢，就要开始让它去慢慢的断除。因为我们之所以会生死轮回，就是我们的这贪嗔痴引发的身口意行为。那所以这个身口意行为就造了不善之业、烦恼之业、无明之业，那给我们，让我们呢处处染着自己，染足外在的一切，染足这个世间。虽然说这个世间很苦，说我想解脱，但是又偏偏很染着，我们就是这样子自相矛盾。那这一个一直染着的这种心态呢，事实上是从我们每一个身口意行为造成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身口意行为，每一个身口意行为都种下一个业。那业呢，我们现在所做的行为造一个新的业，但是现在所做的这个行为呢，也有滋润过去的业的一个能力。比如说我现在升起一个嗔恨心，那我现在嗔恨心我开始骂人，那这已经制造一个心，所以这个有化业，那也有润身的这个。我因为我的嗔恨心我造了一个新的业，那因为我的嗔恨心我又滋润我过去的恶业，那这样子的不断累积的话，请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了脱生死，能够得到清净呢？所以呢，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呢去观察我们的身口意行为，然后在每一个小部分的时候，对我们的自己的起心动念能够看到他的贪、他的嗔、他的痴慢慢减少，那我们才能够说慢慢的净化自己。所以我们说学习佛法其实就是一个净化我们的过程。所以大家很熟悉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这个自净其意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小部分的时候去观察。我们常常是心比较粗，我们只看到大的，然后甚至呢是惹到人家生气的时候才知道说，哦，自己讲话讲得太过分了。那所以呢，这个现在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呢这个贪嗔痴的一些特征，然后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去好好的去注意自己，然后不要让它太过狂野啊，然后好好的能够去控制它，降服它，那慢慢的它在你的掌控之下，虽然还不能断除，至少呢你能够降服它，你不让它控制你，你能够降服它，那这样子才有一点希望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贪，贪呢就是常常有这种追求的心啊，就是常常要东西，所以我们叫做欲望啊，贪欲就是欲求啊。所以这个贪呢有种种，可以有浅的有深的，比如说这个喜爱啊，这个祈求东西啊，这个爱恋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说执着这个或者是说这个贪婪，那这一些呢都是属于贪的部分，爱啊，还有这个吝啬，这也其实也是属于贪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骄慢，爱炫耀自己，其实也算是属于贪的部分。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说是贪的部分。那贪呢主要就是这个心一直要东西，我们有一种一直想要的那种感觉，这个想要的这种感觉其实就造成我们的心很难安定，坐下来满足五分钟，然后又想要做其他事情，然后再坐下来再过十分钟又想做其他事情，然后心不能安。其实这种所以这个在静坐里面我们说吊举啊， 太多的念头其实也是属于贪的，可以说属于贪类来的，就是因为你不能知足于当下的这种情况，你一直想要又要这个又要那个，这个要这个其实就是贪。所以这个我们大家如果说要从很细微的方面去分析的话，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在这一些小部分你能够注意的时候，慢慢大的部分你才能够控制啊。你不要走到 shopping center 的时候看到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就拼命买拼命买，然后买回来的时候啊，钱花了很多了，然后又没有仓库放那时候呢就才知道，哎呀，怎么花了这么多钱啊。那所以呢，这个贪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哦，这个贪不是罪恶啊，是不是罪恶啊？在这种小这个你说还是我的能力范围啊，我还是花得来花得起的啊。但是就是我们要想想需不需要啊，所以这些都是贪。然后如果你能够去看到你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再想想静一下想一想需不需要，那这样子说就慢慢的会学会控制我们自己。那很多人在静坐的时候常常觉得很困难，很困难就是因为平时没有去观察，让的心太狂野，所以你静坐的时候就很难。所以我们说静坐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要去除五盖，五盖的第一项就是贪欲。我们以前谈过嘛，就是五种障碍我们修学禅定的问题。那第一个就是贪欲，所以这个贪欲不是说你静坐的时候才说不要贪不要贪，这个是要在平时养成。你平时养成好习惯，平时会观察，在不需要的部分就不要去贪的话呢，那同时能够去降服自己不必要的贪心的话，那你会发现到你心就没有那么狂野，那你在静坐的时候也就会比较容易。其实所以呢，所有的修行都是相关的。那这个贪呢，我们常常就是什么都要，那还没有得到的我们就常常希望能够得到，不断的祈求。有时候有的人呢就是对想要的东西不能得到的时候，那种渴望的心呢非常难受，然后呢得到了之后呢又非常的懒惰，又很担心哪一天会不见。那不见的时候呢，或者是说东西已经过去了，那我们又很难过啊。那所以呢不是想念过去好的东西，就是渴求未来的东西，那对现在的又提心吊胆什么时候会失去。那其实这些都是属于贪的部分啊。那这个贪呢在经典里面常常把它譬喻像水一样的，它不像那个火，不像嗔恨那么激烈，但是呢它就这个彻骨彻髓的呢就是融在你的心里啊。那所以这个贪呢他说好像是那个水一样，像可爱，我们说可爱之河，一有这个贪心起的时候呢，他这个很这个爱心起的时候，他就好像他就是一股推动力，很快的就推你向那个很急的河流呢，就冲到大海去。你突然间有一个冲动的爱心的时候，然后很可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说什么事情，比如说你很想很想的，你就是有那股突然间的那种欲望，然后就一下子你就莫名其妙失去理智的就去花了很多的钱好。然后所以呢，如果说有人能够有这样子的心，然后去跟你买很多的菩提之夜的票，那你就很高兴所以这个是贪。那贪呢其实主要是最自我的爱染。 然后呢再扩展到对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朋友，还有爱我们的事物，爱我们的财物，爱我们的事业，所以爱我们的名义，那都是从一个我而出发的。那这个爱呢，这个贪呢，它有时候如果说贪的过太强烈，然后问题是我们说苦有求不得苦啊，当你求不得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它会变成嗔恨啊，所以这个是贪。那有些人常常说，但是贪心也好啊，有贪心才会有推动力，没有贪心的话我就不会想进步啊。然后又有人说，那我学佛，我一直想求生极乐世界，或者是我想成佛，这也是一种贪心啊。请问你怎么回答？
要走中道。
走中道，所以要成佛也是哎，慢慢来，走中道，是不是？
太过执着，因为我听过一个故事，他就让那个阿妈，他很急要做阿罗汉，结果就不成功。
太急也不是，
太急也不是。
那这个是对，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要有这种动力。这样我们谈的就是说，这个动力呢，其实有分善法跟这个杂染的啊。所以像说，那刚才你说的就是说，当我们能够选择正确的方向的时候，那我们在积极要往这个方向去前进的过程呢，也要知道说太急也不行，就是说要能够以一种比较平稳的心去进行啊。太急的时候呢，那变成一种烦恼心，因为你太急的时候已经是一种烦恼心在相应，所以它就很难达成。所以静坐是一样的，有一些人就是当他没有很刻意的时候，或者是说他没有很强的一种念头，心刚好很清静的时候，他反而能够进入状况。然后进入状况一次过后呢，以后他就先天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进入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那就进不去了啊。所以这个其实那种已经是一种比较一种烦恼相应的。所以这个我们说到这个意呢，有所谓的杂染意，然后也有所谓的善法意。那一般呢，我们的意呢都是杂染的，都是杂，就是比较属于比如说爱物质的东西啊，名闻利养啊，这些东西，那都是一个我，都是为了满足我的财富、我的名誉、我的学问、我的家庭、我的朋友，都是从一个我出发的。那这些是属于杂染欲。那所谓善法欲呢，就是它能够呢，引这种欲呢，是一种动力，也是一样是一种动力。但是呢，它能够引导我们呢，越走越清净。比如说你学佛的心，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是有一个是一种欲，但是呢这种动力，这种欲呢，在你这样子不断的进步的过程当中，它提醒你减少你的贪嗔痴，所以你越进步的时候，你其实是越清净，而不像这种杂染的，你越去追求的时候，你会像一块磁铁越粘越多在你的身上，然后就负荷不了。但是善法意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消解你的我执，所以呢结果呢，虽它这个也是一种动力，但是它叫做善法意，是让我们越来越清净的。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说欲有分这两种。那欲呢，这个贪欲呢，最严重的，在世间人来说最严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淫欲。淫欲是最大的，一般人呢最大的问题。那所以在佛教里面，佛陀制定了不邪淫为五戒里面的其中一条。 那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佛陀知道说我们是凡夫，那叫大家完全没有不要有欲望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必须要在适当的范围当中呢，保持正当的这个就是在不危害别人的情况之下，那给你一点点的这种欲望啊。当你超越的时候呢，事实上，不单单给你自己带来烦恼，也给别人带来痛苦。所以这个是佛陀的这个智慧。因为根本来说呢，这个淫欲呢就已经是一个障道的一个因缘，那但是一般的凡夫很难做到，所以呢佛陀对在家人来说呢就允许了淫欲，但是呢只能在合法的夫妻的关系下呢才能够有淫欲的行为。那如果说一个人不能够控制，那你会发现到呢，我们在历史上就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啊。即使到今天的社会，你发现到我们也最近一些新闻，不管是总统啦，或者是说富有人家啦，啊，那都因为呢，不是淫欲，就是欺骗、赌博这一些事情呢，那搞得自己呢身败名裂，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成语的当中，我们才有所谓的什么倾国倾城，这些呢，其实都是因为女色、因为美色而造成的主要问题。还有赌博，为什么赌？也是贪的问题，所以倾家荡产也是因为赌，也是贪的问题。那所以呢，这个贪呢？这个贪的后果呢，就是我们会把贪把那个精神时间精神都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然后呢心得不到安宁啊，因为无止境的这个欲望，然后同时很容易情绪化。如果太贪的人呢，只是贪然后又不用大脑的话，也很容易被人家欺骗，人家讲几句话就被骗倒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贪带来的问题。那在这个42章经里面呢，把这个贪呢，它形容这个贪呢，它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知道说贪求这个，在一般世俗我们说五欲的时候，就是说财色名食睡，其实就是在佛教我们说色声香味触，对不对？然后在一般的世俗就讲财色名食睡，其实这些都是贪的部分，啊，贪财物、贪美色、贪名誉、贪食物、贪睡觉，大家都记住了吗？那他说呢，这个贪呢，就好像刀刃上有蜜，你知道吗？一只刀剑呢，上面有蜜。像小孩子看到那个蜂蜜很好吃，他不知道呢，去甜这个蜂蜜呢有隔舌之苦。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明明知道呢，冲这个是很好玩，但是后果呢不堪设想。但是呢，因为眼前的享受呢，有时候还是就希望说因果找不到我们，我们先去试一试吧。那所以呢，这个是要常常记得，就像蜂蜜这个刀刃上的蜂蜜一样啊。所以对我们贪婪的这种欲望呢，我们要有这种警惕心啊。然后呢，这个在42章经还有在这个普门品里面形容这个爱欲呢，像水，它叫做水难啊。它可能形容就刚才说像水，它就说。好像浊水，那个水啊本来很清的，那被搞得很浊的时候呢，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他说如果人呢以爱欲交错的话呢，就是心里充满着爱欲的话呢，其实你就糊里糊涂的，心就好像浊水一样的，你看不到正确的道啊。 所以这个是他说如果我们要能够行正确的道的话呢，我们必须要舍掉爱欲啊，这样子呢才能够看得清楚。那在这个一些经典里面还把这个贪欲呢，比如说贪女色啦，贪金钱啊，贪权力啊，贪名位啊，这一些呢把它譬喻成罗刹鬼难鬼啊，就是本来呢你想要修学的，然后呢突然间想要去追求美色，想要追求财宝，那结果呢就忘记了你应该，就好像说你在本来走得好好的，突然间有一些其他的鬼啊魔啊罗刹啊来引诱你啊。我们说在佛陀要成道之前修行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些就是来引诱，这个引诱这个魔不一定是像你们大家想象的那个魔鬼很可怕的，可能是很漂亮的，然后会来引诱你，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好漂亮好好吃哦好好听哦，然后你就跟着去了。所以这个魔呢，魔不一定是像我们想象以为你们想象的就是像魔鬼那种很恐怖的样子，可能是很漂亮的站在你旁边的。那所以这个是说到贪呢，在经典里面我们说一个人太贪的话呢，容易种下什么样的因呢？恶鬼的因。因为恶鬼呢就一直贪求，一直要求，求不得。那这个习惯就是平时你如果很贪的人，你不是贪了无厌嘛，就是一直贪，然后总是觉得心不能满足，那这不是养成了像恶鬼的习惯吗？要得到要东西得不到。所以呢这个贪呢容易种下恶鬼的因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如何对治贪呢？所以我们知道贪有很多的这个弊病，那要怎么去对治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学习，第一个可以用持戒来帮助我们，因为至少就是说当你不知道自己怎么判断的时候，我们用戒来做我们的规范，这样些戒说不行的时候，那我们就 OK 不行啊。如果说你智慧不够，那我们用戒条来保护自己。所以我们说这个上个星期我们有谈到说这个精进，我们有说到就是说要能够在未生之恶令补生啊，叫做律仪断，也就是以律仪呢也就是戒呢来让我们养成习惯，让我们呢不要去然后让我们这个用这个戒来养成好习惯呢，断除呢一些不好的这些行为啊。所以如果能够以戒作为我们的规范的时候呢，那慢慢的养成好习惯的一些事情不应该做的你就不做了，那这样子也是一个越是你自己贪欲过度奔放的一个方法。那另外就是学习布施啊，你很贪，你就学把你最贪爱的那个东西看能不能舍出去一点。你会发现到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你会说啊可能明天要用啊，应该节省一点了，不用给人家了。所以呢但是你学布施也是一种能够对治我们的贪的一个方法啊。还有呢就是开始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正确的去观察我们所贪婪的东西，我们所贪婪的东西的实在性是什么，我们贪爱的东西，贪吃的东西，比如说吃的东西，那你可以观不净，想想这一碗东西我这么想要去吃，昨天吃了今天还想吃，然后天天念做好吃的东西，那你就想观这一碗东西 如果放在那里三天过后会是怎么样的？你还要吃吗？可能明天你就不吃了，它就会变酸变坏，所以它是不净的。那我现在花这么多精神，花一两个小时跑到那一个地方去吃那个东西，然后吃进去到肚子，明天上厕所没有了，值得吗？所以你要这样子去观察、观照，去观察这个我们所追求的这一个心念它的真实性，我们所追求的这个东西的真实性。我为什么会去想要吃那个东西，而且要跑两个小时才能够去吃到那个东西？那我也要花那个时间去，到底是什么在推动我？因为我的嘴巴想吃，还是我的肚子想吃，还是我的牙齿想吃，还是我的舌头想吃？是哪一个部分在想吃？为什么我的舌头想吃，要我的脚跑到那里去呢？那不是很好玩吗？为什么你的脚要听你舌头的指使，然后要跑到两个小时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吃那个东西呢？所以如果你去想一想，这个欲望、这个心念、这个念头的实在性在哪里？只是一时的冲动，一时的欲望。你如果再去观察它，其实不外是因为我们的想到，然后我们的这个感官，然后有这个一个对象想到，然后就发动了这样子的一种情绪。但它实在性在哪里？然后呢，你要追求的那个东西事实上也不是圆满的，也不第二天就不能用了，那我干嘛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呢？那所以呢，从观察不净、观察无常，可以帮助我们对治贪。所以了解到一切是无常变化的，那我的这个念头，我今天这样子想，现在这么冲动想，可能过一个小时过后，你慢慢跟他自己说慢一点慢一点，我们说三思而后行啊，这句话也不错的啊。你静下来想一想啊，然后呢过了一两个小时，你想，哎，那个欲望没有那么冲动了，你再跟想一想，真的是不必要。所以呢，能够静下来，然后从无常的角度、不净的角度去观察，也能够对治我们的贪啊。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让你的情绪欲望呢把你一下子搞得团团转。如果说你有很强的冲动力，一直想去做一个某一件事情，然后你明明知道其实不是很对的，那你最好呢深呼吸一下呢，叫自己先不要操之过急，然后静下来一下，那这样子呢可以减少你自己很多的麻烦，也可能可以减少你很多不必要的花钱。所以这个是贪。然后呢另外就是嗔。嗔呢主要就是对，就是因为不满于一些境界而引起的一些不好的这种感觉、不好的意念啊。那嗔呢，这个其实它的过失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嗔的过失，我们一般说这个嗔啊就像大火一样的，它只要一发起来呢，可以把所有的这个功德呢都烧掉。那又好像这个一滴的这个毒液这样子，它就是这个毒子，它能够呢把所有的东西都破坏。那所以呢，这个嗔呢很麻烦啊。嗔呢，包括就是跟人家吵架，争辩啊，还有害人的心，还有就是这种讨厌、很恶心啊，那这个反感、 脾气暴躁啊，那这些或者是敌对的心态，有一些人就是很容易去跟人家敌对，或者是很喜欢嫌人家看人家的不好，那报复，那这种心态呢都是属于嗔恨的的部分。那这个嗔恨呢会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功德呢都破坏。如果说比如说大家静坐要调伏自己的心，然后刚好有人不小心惹到你了，然后你就马上火上爆发，然后火上爆发过后你再想要静下来，你发现啊，刚才你花了一个小时好不容易调伏的心呢就已经全部破坏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喜欢他要广结人缘啊，常常布施，但是脾气很暴，那你会发现人家虽然收到你的东西啊，你的人不错，但是呢又觉得这个人不好惹，所以人家还是跟你保持距离。所以有些人说布施能够广结善缘，有些人那个有的人呢他脾气很暴，然后情绪好的时候呢他就布施，但是呢他发现他朋友还是不是很多，就是因为呢他布施，但是他的坏脾气常常呢他一脾气坏的时候呢就乱骂人，那乱讲话，那所以呢人家心里还是会记得他讲的不好的话。所以虽然你给我东西，物质上你给我东西，但是我对你呢还是不是很喜欢，所以这样子的人缘还是接不起来啊。所以这个嗔恨呢很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嗔恨呢如果说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呢还会造成凶杀，杀人啊，放火啊，有的嗔恨呢也会去偷东西，就是很恨这个人，然后呢就一定要把他的东西破坏，偷他的东西。那或者是有的因为恨也会造成邪淫，比如说他就恨那个人，所以我找另外一个人来报复啊。所以呢还有说谎这些呢，或者是说嗔恨，有的人恨呢就自己拼命喝酒麻醉自己，那这些呢都是恨呢可以嗔恨呢可以带来的一些后果。那在这个白玉经里面有几个譬喻，一个呢他说有一个人呢，他说他天生呢就是暴躁，天生呢就很容易发怒，他说这样子真的很不好，所以他去找一位和尚呢，想这个叫做这个叫这个和尚帮他治一治这个病，叫这位法师帮他，他说我这个是天生的。然后这个法师就说你这个病倒很稀奇啊。他说天生就是暴躁的，很有趣，他说我没有看过这个暴躁的病是怎么样，你能不能把这个暴躁这个病拿出来给我看，既然是天生的应该是随时带在你身上的嘛，你可以拿出来给我看的嘛。然后呢这个人呢就想这个法师讲什么话，他说这个做不到，这个病怎么拿出来给你看，他说你不是天生的吗，就是与生俱来的，随时可以拿出来看的吗。然后呢他说你既然拿不出来，换句话就不是天生的。那所以呢这个是因为你自己嗔恨心而产生的暴躁，他说他暴躁是天生的，他的坏脾气是天生的。所以很多人说我生下来就这样子，你不用想改变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这位法师就跟他说，他说你既然拿不出来，换句话他不是天生的，不是说就永远会在那边的啊。所以呢这个你的这个暴躁坏脾气呢是因为你自己的嗔恨心而产生的，要对治的是你自己的嗔恨心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只是告诉我们说，不要认为说这个是与生俱来的，那与生俱来的 其实我们在佛教里面，我们说其实也是过去的习气带来，那它也还是可以改变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呢，还有一个也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呢，有一个地方集了很多的人，然后大家都在批评呢这个人，一个人，他说这个人呢虽然不错，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很有德恨，爱布施。但是有两个缺点，就是一个是容易发怒，另外一个呢就是很行动呢很清躁，就是很容易发脾气。然后呢大家正批评的时候，正好被这个人听到了，他就说你们在说什么。然后那个人这么说了过后呢，就然后别人就跟他说，哦，我们正在说你然后呢那个人就很生气了，就把那个说他的人呢抓起来就甩在地上了。然后呢人家就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粗暴的，他说我什么时候发脾气，为什么你们说我我什么时候呢行动很粗暴，我本来不是这样子的，他说是你们乱批评，所以我才非打你们不成那所以这个这样子呢就让别人知道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容易发怒的人啊。所以这个只是说呢，这个是一个笑话了，就是说喝醉酒的人呢说他不是喝醉的啊，这个人呢他就发怒的时候他说自己还不是发怒的啊。那所以呢这个怒呢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哈。那这个嗔恨呢在经典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典故，就说到这个有一个地方呢它的池塘呢开始干枯了，然后呢有一只乌龟就住在这个池塘里面，那开始没有水喝了，很可怜。然后两只燕子呢看到就非常的可怜它，就说我们帮你把你搬到呢一个有这个有水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捡着一根树枝，就叫那乌龟呢衔住嘴巴咬着那根树枝把它带过去。但是他们说你不能开口啊，你开口你就会掉下去了。然后啊飞啊飞啊，然后呢下面有小孩子看到呢就笑啊，乌龟被燕子衔走了。然后这只乌龟就很生气，他说你们讲什么，然后他一开口他就掉下来，掉死了。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乌龟他没有这个嗔恨心，他只是一个感恩的心，然后他也不计较那些小孩子在说什么的话，那可能他也可以保住他生命。所以嗔恨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危害。所以嗔恨呢，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克服它的话呢，那我们永远生死轮回。在经典里面说呢，如果我们要超越欲界，那一定要断嗔。因为在三界当中呢，我们有欲界、色界、无色界，色界无色界的它的嗔已经断除，那所以如果嗔不能断的话，那解脱根本是不可能，连三界里面要到色界无色界都不可能。所以呢嗔呢是很大的一个危害。那所以佛陀一再的提醒我们说，如果以争吵呢，要以争吵来止争吵呢是不可能的，唯有用忍呢才能够止争吵。所以呢嗔呢，当我们还不能够完全降服它的时候呢，我们要用忍的方式。那这个忍呢也是很难啊，那但是呢忍无可忍还是要忍啊，因为你要知道说嗔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所以忍要怎么忍啊，很难哈。我们上次有谈过忍可以有几个层次了。第一个呢就是忍无可忍呢，咬紧牙根也要忍下去了，因为你要知道说你不能忍的话呢，那更 不能解决问题，你发脾气其实是把事情搞砸，所以呢忍无可忍，还是要咬紧牙根忍下去。那有一些人呢忍下去呢就阿 Q 一下吧，你要阿 Q 吗？就是自我嘲笑一下哈，或者是说反忍。第一个就是用力的把它忍下来，第二个呢有的就是也是很多人常用的方式呢，就是反过来想一想，哎，今生他对我不好，可能是前辈子我对他不好吧，还债的是我还债了啊，那就好了，就说今生还完了，那来辈子大家都好。就很多人呢用这样子反过来想的方式呢来解决问题啊，这个叫反忍，反过来的反啊。那这个方式呢可以行得通，在某一些情况可以行得通，但是太过用这个方式呢也会有一些弊病，因为就动不动的就想都是过去欠的，就是还债的啊，妈妈遇到不好的小孩也是还债的，然后呢反正什么都是还债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有时候会很消极啊，然后呢也会落入呢就是像佛教我们说一切不是宿命论嘛，可以改变的，但是你什么都是还债的话，你就会落入宿命论的感觉的那种观念，就认为说都是过去的，然后让一些非佛教徒也会认为说佛教什么都是说是还债的，那这样子也不是很好啊。所以凡人呢暂时用一用，让你暂时呢缓和一下呢是有用，但是呢常常用这种观念呢也不是太好，因为在佛教里面我们知道说，虽然过去有时候我们可能触恼人家，然后给我们今生带来一些不善的因缘，但是我们要更重要的就是要能够以今生的这个努力呢去慢慢的改变它啊。所以呢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就想啊这是还债的，我们没有去反观自己说是不是因为我的态度不好，我讲话不好而让别人生气呢？有一些人没有这样子反观啊，他只说哎没关系还债的，所以他的坏习惯还是保持啊，比如说他讲话很粗暴啊，然后呢或者是说很自私，所以人家都不喜欢他，然后他到处都碰到钉子，他说无所谓，我知道这是还债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也是不对的。所以呢当我们遇到比如说你常常觉得说你的人缘很不好，到处都遇到障碍，第一个当然我们先要忍下来，好，安静下来，然后另外呢从真正佛教的角度，我们要去分析为什么我到哪一个公司哪一个地方，或者是说我跟哪一组同学一起做事的时候都会起烦恼，是我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你，如果说你不管你换哪一组同学合作做事，你都会有同样的烦恼的话呢，那有很大的问题可能是出在你自己。如果你说哎，为什么都是讨债的那这样子你就没有改变自己了。所以我们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去反观，那当然你可以说讨债的先缓和一下，然后想想回想一下为什么之前我跟那一组同学最后会搞不好啊，是什么事情，那跟这一组同学为什么又会搞不好，又是什么事情，是不是自己自我太膨胀，自己太霸道，或自己不会体谅别人，自己讲话太冲，自己不能包容别人，自己自以为了不起，那所以呢开始的时候人家都跟你好，但是呢合作一阵子过后大家就受不了了，是不是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要借助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要去反观，然后呢才能够改进自己啊。所以反忍呢 这个反过来这样子的阿 Q 一下的这种呢，是可以暂时缓和，但是不是一个真正彻底的方式啊。尤其是说太过，如果只是用这个方法呢，可能还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后遗症啊。那这是第二个方法，反过来过后，然后这个另外呢，就是有的人呢是用忘记，很生气，好转去打球，把它忘记，不要想这件事情，一直把它忘记，不要再提这件事情，那让自己不要起烦恼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式，但是也不是彻底的啊，这哎也是不是彻底的，但是至少就是说他能够，如果说他能够是说一想到那个事情他会生气，他能够把它忘掉，那个功夫也还不错了。因为通常就是你最讨厌的事情，你就想要放掉的事情呢，你会发现很难放得掉啊。那这个是忘人，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就要用正确的方式了啊。前面几个就是暂时缓和一下的，第四的层次呢就是观人，观察的观啊，就是去关照我这个生气是从哪里来，是他从他讲的那句话来，他讲的那句话在哪里，在空气当中吗？还是在我脑子里面？还是在他的嘴巴里面？现在在哪里？他讲的那句话是这个意思吗？其实我们自己要想想，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都有时候还有很多局限，所以有时候表达的讲了过后，我们自己都觉得好像用错字了，但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很多时候你的朋友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啊。所以第一个呢，要知道说语言文字呢只是一个符号来表达，然后有时候它并不能真正表达那个人所要表示的，所以不要太在意那个符号。第二呢，想想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讲错话，我们学会包容。那第三呢，就像刚才所说的，这句话现在在哪里？它是其实是因为它的舌头在动啊，透过空气转到我的耳朵，我的耳朵还没坏，所以我就听到，然后我的脑子有过去的讯息的概念，知道那个文字是什么意思。如果他跟我讲印度话，可能我不知道他在骂我，我就没有感觉啦。如果说那句话有实在性，那不管，所以他比如说那句话，如果说那句话有实在性，那他讲那句话的时候，我应该时时都会生气。但是为什么他讲不同语言的时候，他讲的那句话在不同的时候我的感觉也会不一样呢？比如说有时候人家骂你坏东西，然后呢妈妈有时候也骂你坏东西，但是那种口气不一样的时候，你就知道妈妈是很疼你啊，是不是？所以如果说坏东西这个词是听到一定要生气的，它是还有固定不变的自信的话，那应该你任何时刻听到你都要生气的。为什么有时候你听到会生气，有时候听到你会很高兴？所以换句话，它只是一个符号，它没有实在性的，就看你怎么说，在什么情况，所以它是条件性的。那所以呢，这样子去分析的时候，这句话，然后还有坏、东、西三个字，你把它分开来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咚，你没有感觉、啊、是连在一起的时候，再加上你过去的概念，你认为它是坏的。如果你没有学过，你没有那个概念，你也不会那种感觉。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文字本身它就没有实在性。那我现在在执着的是什么东西呢？你这样去分析下去的话，你就会知道说，我们在 非常执着的东西，事实上是没有实在不变的自信，是抓不住的。因缘条件已经时间已经过去了，人也不在了，我还抓住的是什么？所以呢，当我们能够这样子去观察的时候呢，你就从这当中啊，觉悟到佛所说的缘起无自性的这个道理，了解到情绪其实也是条件性升起的，其实是抓不住的，没有自性的。那如果你能够从这样子呢，能够启发你的智慧的话呢，你就忘记了那个生气的事情了，你就觉得这个是一个让你去观察诸法真相的一个机会。所以当我们说诸法，在佛教里面说法，我们常常说法，我们指佛法，但是法呢，其实呢也指一切诸法。所以一切诸法就是一切的现象，一切的事物，任何的一些情景都叫做法啊。所以呢，你如果能够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把它当成就是世间的一个现象，然后去观察，让你透视到它的真理的话呢，那你就启发智慧啊。所以这个另外这个阶段呢，叫做观人，就是观察它的真实相。那如果你能够观察真实相，得到一点点的讯息的话呢，那你就会很高兴了，你就忘记了那个嗔恨，你就利用那种机会呢去观察啊。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阶段呢，就是喜忍，就是欢喜的喜，喜忍就是当你有一次的经验呢，观察，然后从那边对让你能够对佛法有更深一层的体悟的时候，当你在生活当中在遇到任何的情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你就觉得说，这些都是让我学习佛法的机会，然后呢很感谢能有这样子的机会。那所以呢，当有这样子的情况产生的时候，你会说，哎，这个又是让我来进一步提升我智慧的机会了，你会有非常欢喜的心去忍，然后你又开始去观，然后一种欢喜的心去观，然后呢去更进一步的启发你的智慧。所以呢，所以这个从观忍，然后进一步的就到喜忍，欢喜的喜。然后呢，能够欢喜的去忍之后呢，还要更进一步的，因为不然你就每次希望说，哎，贤惠骂我啊，让我来启发智慧、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又好像太过自私了。那希望别人生气，然后让我们自己能够启发智慧，那不行的哈。那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就是慈忍，慈悲的慈，啊，就是说，看到他发脾气，然后我们能够从这个能够保持冷静去观察这样子的情况，启发智慧。但是我们也要同情对方在发脾气那种很难受的那种感觉，所以希望说对方也能够了解说，这个嗔恨其实是不应该有的，是应该要放下的。那所以呢，以一种慈悲心去容忍过后呢，更进一步的希望说跟对方分享佛法，能够进一步的去引导对方，让对方呢也能够呢去观忍，然后也能够去启发智慧。所以这个叫做慈忍啊。所以这个是六个层次。所以第一个是利忍，就是用力的利啊，利用力的忍下来。第二个是反过来忍的意思啊。然后接下来是忘忍，忘记，把它忘记掉。然后呢，第四个层次呢，就是观人，观察它的真实性。然后呢，接下来是喜人，就是一个欢喜的心去人。然后最后呢，就是慈人，有慈悲心去人。那所以这个忍呢很重要啊。所以要知道嗔恨的这个不善之后果。那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呢，都还是要把它忍下来。不能够忍呢，很危险的，会种下什么的因呢？我们刚才说贪种恶鬼因，嗔恨种什么因？
地狱
因，地狱。 所以呢，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好，那个称呢，要怎么去降服呢？称呢，就持戒也是一个方法啊，持戒让我们控制自己。第二呢，就是要学会呢，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去考量，将心比心，多去开放，多就是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不要太过自私，不要只是从自己的立场来考量，多去考量别人的感受啊。然后呢，另外就是学慈悲观，常常在我们心不是太乱的时候呢，学习希望别人得到安享快乐。那你常常养成这种习惯呢，常常祝福别人，常常希望别人安享快乐，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遇到情境的时候，你也比较会有这种温柔的心，这个去祝福别人啊。所以这个慈悲观，那另外呢，就是要了解无我的道理，了解这个生气的我是谁，为什么这个我在生气，因为是事情不顺我的意，那这个我的真实像在哪里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我其实是很多因缘很多条件撮合而成，它一直在变化当中，并不是实在不变的啊。所以了解这个我是缘起的，我是物质与这个精神的合合啊，这个我们也说了很多。所以了解无我的道理，也了解无常的道理啊，无常啊。所以能够了解无我，那如果还不能了解无我，你从无常的角度也可以去想想啊，就是想想，就是如果你很气那个人，那你想想会变的，他也会变啊，搞不好他现在他的心已经变了，就是刚才讲可能讲错话了，但是现在可能已经改变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从无常的角度去想呢，也可以慢慢帮你化解一下啊。那另外呢，这个无常呢也告诉我们，这个对方他可以改变，然后我们自己呢其实也可能一直在变当中啊。所以这个了解无常无我的道理，能够帮助我们降伏啊嗔恨。然后最后一个是痴啊，贪嗔痴。痴呢，也就是说对，其实不是说什么都不知，不是说笨笨的，而是说其实是知，但是是错误颠倒，似是而非啊，把是的看成不是，不是的看成是。所以在经典里面常常譬喻像喝醉酒一样的，一个他说是两个，然后两个他说一个，不应该说的他就说，不应该笑的他笑，你喝醉的都是这样子哈。那所以不应该哭的他就哭，不应该做的他做，其实就形容我们愚痴的众生，在这个世间贪婪五欲，在酒吧里面喝酒跳舞很欢喜，佛陀看到很可怜，这是应该是可怜应该要哭的，他们在笑，解脱自在了，你们觉得他死了，然后就哭所以呢，不应该哭的就哭，不应该笑的却笑啊，迷迷糊糊颠颠倒倒，那这个就是愚痴的现象。不应该贪婪的我们偏偏去贪婪，应该要修的我们偏偏逃避，你说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你 meditation retreat 找很多借口不要去， party 的时候呢就每个人都去，所以这个是我们颠倒啊，这个叫做愚痴啊，不能够看到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不能把握自己啊，甚至呢有一些知道但是做不到，有一些是根本就不愿意去知道，或者是说知道了还认为不听到了还认为不是啊，那这个是在世间呢很多很多的。所以有一些不知善恶，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那可能从世间的角度，比如说他说 要争取你的明文力量是对的，那你跟他说要学会放下，他说那是错的啊。这个所以因为这个是只是从一个贪婪这个杂染我执的方面呢去了解，然后不明因果，不知道业报，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理啊，所以呢这个是对真实事理的一个颠倒见啊。所以我们常说非因即因啊，把不是不对的因当成是应该要有的因，所以才会制造了我们今天这么混乱的世界。大家不断的盲目的追求快乐，祈求快乐，但是呢偏偏自己的行为呢却是颠倒的。那所以呢在佛教里面的愚痴呢，尤其是指不明真理啊，不明真实的事理。那这个其实呢痴呢可以说是主要的一个问题啊。痴呢还有就是包括就是这个没有惭愧心，这种也是叫做痴，就是明明你跟他说这个是不道德的或者是不顺着你的，那他觉得无所谓啊。所以有很多人呢就是觉得说我不相信因果，我干嘛要相信因果，我今生有的享受我就享受啊。那所以呢他们不知道说所作所为呢其实会给他们带来怎么样的后果，他不相信有因果。但是问题是因果不是佛制造出来的，它是宇宙的自然法则，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因果法则还是一样的。那今天的社会有很多人呢以为金钱可以买一切，他做了不负责任的行为，那以钱来抵消，好，我付你钱啊，你不要去讲了、啊、这个在暂时或者是说在社会上或许有的接受，但是因果来说还是抹杀不了的，这个是我们要了解。所以在佛教徒呢对这个因果的观念要非常的有正确的认识，不管你是有钱的人还是没有钱的人，你都要有对自己行为负责，金钱不能抵消你的因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不能说只要我有钱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愚痴就是迷惑无明，不了解四圣谛法，不了解什么是苦的原因，这个也是愚痴。所以我们一再的说，很多人在追求快乐的生活，平安的生活，但是他不知道要种什么因，他不知道苦恼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苦恼的根本原因在我们贪欲以至愚痴，就是贪嗔痴。那不去除贪嗔痴，一直在贪嗔痴里面打滚，然后呢又希望平安快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是愚痴。那还有呢就是自大，其实呢狂妄自大，这个是自我太过膨胀，也就是说不了解自我的真相，产生很强烈的自我意识，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过后，你就处处的保护自己，处处的要自己出名啊，所以呢就有很强的我的这种见解，然后我爱的东西啊，然后我要比别人强，所以呢这个我这个痴呢可以说是根本。所以我们说在佛教里面有四根本烦恼，所以就是对我的不了解叫做我痴，从我痴呢就在引发出我见，也就是一个自我的见解，就是一个认为是一个我执，然后呢就我爱我所爱的东西，还有我慢，所以这个叫做四根本烦恼，其实都是从痴产生起。所以当我们谈贪嗔痴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指这个对自我的不了解。 然后就引发了我见我爱我慢。因为我们上次以前谈过呢，这个烦恼的时候谈到嗔呢，因为嗔是指是在这个欲界众生的，那如果色界无色界呢，嗔可以断除了。那所以呢，如果说所有三界当中的众生的烦恼呢，我们常常是用四根本烦恼，也就是我痴、我见、我爱、我慢。这个贪嗔痴呢，一般是形容欲界众生的烦恼。好，那个这个痴呢，让我们养成坏习惯、错误的思想，然后呢又不觉得需要改变自己，这个就叫做愚痴。明明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了，然后也有错误的思想，但是呢总是不肯承认，或者也不觉得需要改变自己，这个就是愚痴啊。然后呢给自己带来痛苦，还沉迷不醒啊，就像喝酒赌博的人一样，沉在赌博当中、喝酒当中，你跟他说这个已经带来苦恼，他觉得还可以了。那这个就是愚痴。那愚痴的人呢，也不知道生命的真实意义，所以因为他不了解因果嘛，也不了解苦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所以就一天活一天，那也不知道如何解决痛苦，所以那就只好在生死当中轮回。所以愚痴让我们在生死当中轮回。那愚痴呢，糊里糊涂，那就种下什么因？通常愚痴的种下什么因？畜生因。所以呢，我们说常常说，如果一些人呢不用头脑，然后呢不遵守做人的道德，那糊里糊涂的话呢，那就像动物差不多一样。那所以呢，这个畜生因。那有时候呢，我们也形容这个，我们说形容一个人愚痴像喝醉酒一样，那也有说像黑风一样的，就是无名的风啊，突然间吹过来啊，让你呢就是突然间就是好像就觉得我学佛干什么，我是傻瓜上当啊。那所以这样子的这个愚痴呢，对，就是对三宝的信心起怀疑，那开始呢就对佛所制定的这个戒啊种种的呢不再去遵守，那这一些呢让我们又失去惭愧心，那这一些呢都是属于愚痴。所以就像这个黑风吹过来让你失去方向啊，所以叫做愚痴。那在经典里面也说到呢，这个愚痴呢就是让我们的心不能看到真相啊，然后接下来你就贪嗔痴就引发起来。所以呢他说破山中之贼容易，但是呢要逮到心中的贼啊，那才困难。所以这个因为贼呢在《瑜伽经》里面也说到，就是贼给我们带来，如果说你家进贼，最多把你的东西抢走，你可能被抢走很多的话，最多你今世很穷。但是如果贼跑到你的心里面去，就是这种贪嗔痴跑到你心里面去，发动你的身口意行为，那种灾祸，那种祸难祸害呢，影响到你来辈子，不单单是一个来辈子哦，以后的很多的来辈子。所以呢这个贪嗔痴烦恼呢进到我们的心中呢，要逮到它还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呢要好好的把它看着，否则的话呢让这个愚痴的心占据了我们自己，然后发动了不善的身口意行为，那我们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那有一个故事呢，说到呢有一位叫做空野上人，他在赶路的时候遇到了盗贼，那个盗贼呢就要拿他的东西，然后这个上人呢看到了呢他就哭，然后盗贼就说哇，这个 出家人怎么这样子没有一点骨气，还没有偷就哭了。然后这位空野上人说，他说我并不是为了可惜我的财宝而哭，他是说像你们这样子有健康的身体，还有而且比平常人还健康的身体，所以是做盗贼的，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但是你不做，你却来做盗贼啊。他说我不是担心我外在的财物，是你们看不到你们心中自己的贼，我为你们感到难过。盗贼抢外在的财宝，他没有看到自己心里充满着很多的贼在吃掉他自己的身心，让他生死轮回看不到。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保护我们外在的财宝，我们忘记了保护我们心中的财宝，而让贼进去把所有的财宝都拿走了。所以保护着我们的心中的财宝其实更重要，你心中的财宝不保护着，那这个贼常常在你的心中作祟的话，所有的功德也都被吃掉了，那这个苦是延续到我们的后世再后世的啊。所以外在的财富其实只是很简单的事情而已，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那还有一则故事呢，跟这个也差不多一样的，就是有因为这个和尚住的地方呢进了一个贼，然后呢他就叫那位法师呢就给他把钱给他，那法师呢就说好啊，那就把钱全部给了他，然后这个贼呢就把钱拿着，然后这个法师就说等一下，他说你拿了人家的东西你至少要说谢谢一声才走吧。他说这个钱呢本来是我要供养佛的啊，那你拿走了，那你去跟佛说谢谢吧。然后呢这个贼呢他就去跟那佛说谢谢就走了然后呢不久呢这贼又到别个地方去犯罪去了，后来被抓到了，他自己也招出说他有偷这位法师的钱。然后呢这个警官呢就把这个法师叫来，他说听说这个人也偷了你的钱，他说对，他某月某日呢他来到我这里来要钱，但是不是偷的，我给他了。他说因为他走的时候呢他有说谢谢，所以换句话是我给他嘛，我给他，然后他走的时候有说谢谢呢，所以就是换句话是我愿意给他的嘛啊。那这个警官听到这位法师说的，他说这位法师很慈悲，想要帮助这位贼，但是问题是他还到别的地方去偷啊，这样子很不好啊，那他的坏习惯没改。那所以这位法师听了呢，他就走上前去跟这个贼说，也流眼泪了，他说我本来很穷的，我把所有的钱给你了，然后叫你跟佛说谢谢，本来是希望能够感动你，叫你不要再偷东西了，但是没想到我的诚意呢还是感动不了你啊，那所以呢让你再到别的地方再去偷东西。那这个贼听了过后呢，他就开始就感到羞愧，所以他就被关到监牢，因为他被关到监牢里去了，他就想到这个法师所说的话，然后呢后来就悔过了哈。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只看到外在的，但是心中的贼，你看这个贼已经给他点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了，他还看不到心中的这个贪的贼在那边作祟。这个，所以这种就是遗失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呢，这个贼呢，这个冤贼呢，这个会抢夺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呢把这个 生死呢，把让我们呢不断的在生死当中轮回。那还有一个譬喻呢，就说到呢，就好像一个商人，他带着了很多的这个金银财宝、金银珍宝，要过一个很多贼住的山。要怎么样能够平安的走个这个山呢？才达到这个一个平安的地方。那这个呢是这个譬喻呢是说呢，这个商人呢就像我们的心一样，这个山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五蕴之身，要走过这个山啊。那我们有带着很多的财富，但是这个山呢有很多的贼。你如果看得好的话呢，你就不被贼，因为这个五蕴之身常常对着外境。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呢，就常常会迷失。你常常迷失的时候，你的财宝呢，也就是说我们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你能够好好的去提升你自己的这个精进力，你的正念，你的正见，你的这个正精进，你的这个正定，启发智慧的话，那你这个财宝就越收越多。如果然后你甚至能够挖掘出更多的财宝，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去这样子的时候呢，在六根对外境的时候，就像这个商人拿着很多财富走过这个险恶的山的时候，所以这个险恶的山就是五蕴之山。那你五蕴对着外境的时候，一个一个被引诱而去的话，你的六根对六尘然后就被吸引而去，贪嗔痴的贼跑在你的心中，然后把你的财富、你的功德、你的这种善念全部抽走了，那结果呢就越来越贫穷。所以呢，我们要能够呢看清楚这个五蕴之身、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呢，那好好的把握看好，那这样子你才能够保住你心中的宝，然后呢让你呢能够平安的走过，然后呢得到成佛的这个阶段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呢愚痴，我们就是看不清楚自己，然后呢就引发了贪嗔痴。所以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个问题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多听闻佛法，常常听闻佛法，然后树立正见很重要，正见因果，正见善恶，正见无常，正见缘起，啊，正见四圣谛，那这些是很重要。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多思维，以佛的教法作为我们思考的一个准绳，啊，然后呢，修学静坐，修持佛法，专注的心呢去观察。体会呢这个佛法的真义，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慢慢提升。所以呢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在多听闻佛法，然后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持戒修定，那来启发智慧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呢克服我们的这个愚痴的心，能够提升智慧，提升智慧那就能够对贪跟嗔呢就比较能够好去观察它。那贪嗔痴的反面呢，就是我们说贪嗔痴叫善不善根，那贪嗔痴的反面就是三善根啊。三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啊。那无贪呢，就是不贪的话，就是不自私，能够慷慨、宽大啊，有共同以牺牲自己为他人的这种心念，能够舍弃啊。那无嗔呢，就是能够仁慈、同情啊，容忍、忍耐啊，这个是无嗔。那无痴呢，就是能够有智慧，能够洞见真理，能够公正，能够有舍心，那这些呢都是属于无痴。那无贪呢，如果我们能够呢没有贪心的话呢，你会发现你布施就学习布施就很容易。 你如果没有嗔恨的话，你持戒也比较容易啊。然后呢，你如果没有疑思的话呢，你这个在修学禅定呢也会比较容易啊。所以这个是无贪无嗔无痴。还有就是你如果没有贪心的话呢，你会发现到你看到什么东西，你不会太高估这个东西呢是太好的，因为你没有那种贪心。然后呢，同时呢，如果你没有嗔恨心的话呢，你也不会太轻视或者低估一些东西，因为嗔恨心的人常常看这个不好，我的比较好啊，所以呢你也不会有那种心态。然后呢，如果是无痴呢，就是没有疑痴心呢，比较自我没有那么膨胀的人呢，他看事情也比较不会歪曲，比较会中肯啊。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贪心，这个贪心的人呢，无贪的人呢，比较没有贪心的人呢，在这个经典里面说呢，他能够在居士当中呢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居士在家的呢，一般就是都是会比较为财务而忙啊，所以呢他就无贪的人，他能够过着比较幸福的生活，他不会为财产而在争论。那无痴的人呢，他能够呢在出家或的这个僧团当中呢过着比较幸福的生活。因为无痴的他自我比较不膨胀，然后呢他这个也不会为了见解在争论啊。因为有时候很多外道啊、苦行啊，他们常常就是争论很多见解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因为是痴而产生的。那无嗔的人呢，他说没有嗔恨心的人呢，在哪里呢他都能够快乐啊。所以嗔恨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他说到呢，就是如果能够没有贪心呢，我们能够避免呢放纵自己，太过放纵自己。所以如果你不贪心的话呢，没有很强烈的贪心，你不会过度的放纵自己。同时呢，如果你没有嗔恨心的话呢，你也会避免呢太过，就是贪心的人容易放纵自己，然后嗔恨的人有时候容易掉入苦行啊，就像佛陀时代的那种苦行。他说如果无痴的呢，就是说没有疑痴心，能够比较中肯的，他就比较容易行于中道。然后呢还有他说无贪呢是健康的源。因为你无贪呢，不太过贪的人呢，你不会吃不适当的食物，也不管他有多引诱呢，就诱惑你呢，你不会太过度的去享乐或者是吃或者是玩。因为有的就是太爱玩了，玩到没有时间睡觉，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也伤害你的身体。所以无贪的是健康的源。他说无嗔呢是年轻的源。因为呢无嗔呢不嗔恨的话，对你的健康，对你的容貌，所以你如果希望呢能够保持漂亮呢，保持年轻呢，那就要常常微笑，常常保持好的心情。嗔恨的人你会发现他的脸呢就绷紧，然后肌肉就老化啊。所以呢这个无嗔呢是年轻的源，不会因为呢嗔火呢而消耗呢而产生皱纹和白头发。还有无痴呢，他说是长寿的源。因为无痴的人就是他明白缘起，明白因果，明白真理，他知道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有害的，他能够呢做很正确的选择，所以他能够长寿。还有无贪呢是财富的利益之源。因为没有贪心的人，他慷慨啊，他布施啊，他就种下了福报啊。所以呢你说你为贪心才有福，其实呢你不贪你反而有福。不贪的人他随地而安啊，他到哪里其实都很满足，他没有觉得不知足啊。那同时他爱布施，他就有福啊。所以呢无贪是财富的资源。然后呢他说无嗔呢是 友谊的利益之源，也就是说你不嗔恨，你友好，你慈爱别人，那你就很容易赢得人家的友爱，很能够呢交好朋友。所以无嗔是让你结交好朋友的一个缘。所以刚才我们说有的人爱布施但是还是没有朋友，就是因为他布施了，他喜欢骂人就骂人，那人家都还是很怕他，所以还是没有朋友。然后呢无痴呢是自我提升的是自我提升的利益之源，也就是说无痴的人他明白什么叫做因果，什么叫善恶，什么叫做缘起，什么叫做无我，所以他只会做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呢能够减少自我的膨胀啊，那所以呢这样子的话他自我能够进化啊，所以呢这个是提升自己啊，能够让进化自己，提升自己的智慧，那让自己呢能够更圆满。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无贪无嗔啊无痴，那所以无贪无嗔无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话呢，其实我们就会很自在。大家如果想一想，我们每一天呢有时候过得很烦恼，其实都不外是贪嗔痴在影响我们，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呢在生活当中去看到，今天举了一些例子，那也就是说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的身口意当中，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能够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贪嗔痴去慢慢的减少，那能够减少一分就得到一分的解脱啊。所以呢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才能够呢生活的越来越自在，也让我们在这个学佛道路上呢也能够越走越清净啊。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要对治贪呢布施持戒啊，然后呢这个对治嗔呢，我们这个持戒也还是很重要，还有学习慈悲，然后这个对治痴呢，就是听闻佛法啊，思维佛法，修学禅定，那这些呢都能够帮助对治我们的痴。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贪嗔痴去除呢，把贪欲去除转换成大慈悲，把这个嗔恨去除呢转换成一种勇猛精进的力量，把这个智慧呢把这个疑痴破除呢转会成大智慧，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能够在学佛的道路上呢能够好好的前进，也能够呢渐渐的去完成像佛一样的这个智慧清净以及慈悲。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关于贪的一个疑心，我也迷惑了许久，是那个沾满欲和上百。假设说，我们想做某件东西利益社会的，在行走的时候，某一定的程度一定会有软到我的那个魔见我，那个我的我在里面。所以到后面一定会有苦，可是你不去做，因为这样白白浪费时间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在你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都还是有一个我执，所以难免会说到我做得很好，或者是说是我在做或什么之类的。那但是重点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一件善事。所以我们说过怎么判断善恶，所以第一个就是在你做的时候，好，你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好，那在做的时候我们尽量反观自己的心，不要抱作这个骄慢的心，自我炫耀的心在做啊，尽量呢以一种利他的心，看这样子做能不能帮助到他人，从这个角度去想，然后呢做了看到大家欢喜，那你就放下啊，从这个角度尽量也要有一个舍心以及利他的心。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善事，你如果做善事是为了表现自己在做善事，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做善事主要是对方有需要，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帮助对方，那是不是能够帮助对方， 那这个是我们要考量的。啊，从这样子做完了，那我们欢喜，那就到此为止。啊，那就不要再就是说天天在那念啊，哦，我上去年做一件好事啊，真高兴啊，到处去宣扬，那就不需要了。啊，所以如果说你就是在做的过程，因为我们毕竟是反复，还是会有一个我，但是尽量就是以一种怎么样利他的心，站在别人的角度说，好，既然我想要发心做一件善事，要怎么样去让对方得到真正的利益，那也不要去伤害到别人的心，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要做善事，然后呢会伤到对方的自尊心，那这样子也不好啊。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尽量就是不要去想说，哎，我多么伟大，而是想说应该怎么做去做到能够帮助到他人的这种角度去想。所以就像我们说过怎么去判断善恶，所以第一个就是从我们自己的心态，我既然要做个善事，好，我先要确定的就是我的心态，不要包含做这个这种我慢的心，或者是说是要跟人家比较的心啊，或者是说要这个是因为嫉妒别人的心啊，不要有这样子的心态啊。那所以能够只是纯粹说，好，我是发自于一种同情心或者是一种慈悲心，那希望说对方能够给对方一点帮助，让对方更快乐，就这样子就好了。所以这个有时候一点困难，但是你可以常常就用我们谈过很多次的，就是如何判断事情的善恶的那一个方式呢，来反观，那慢慢纠正，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还可以多问一个问题吗？假设那个事情说那个敬业还是那个东西，我们做是个长期的东西，就是说 continuously 的，以师父所说，我们应该用上法语继续这样修行。可是要是有时候我们要是自己的那个mindfulness 不在的话，很容易就会掉入那个杂染欲。
对，所以你就要把它再自己拉回来，这个就是修行的过程啊。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凡夫啊，所以有的时候很容易做了一阵子过后，突然间自我膨胀起来了，那你赶快要提醒自己，然后再调整啊。如果说能够一直是很清净的心，那已经是大菩萨了。那所以呢，我们都是在学习的过程，只要能够知道，然后呢能够去改正自己，那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好，